姊妹好，感谢主，线上弟兄姊妹能听见吗？
可以听见，
能看见吗？
可以看见。
如果看见的话，你就回应一下。学习能看见哈 ？OK， 那就好。没有啊，没有学习。那今天呢，我们真的是很感恩啊！我们中秋啊这个活动啊，今天有四位新朋友是因着中秋啊我们那次的活动，他们今天来参加福音班，真的特别的感恩哈！这几位呢，他们心中真的有个寻求，他们写的表上是写他们在寻求啊，寻求真理。所以我们为了他们感恩呢，虽然叫神的恩典真的是很大啊，感谢神。好，那我们就开始我们今天的主日学。我们在开始以前呢，我们就一起来做个同心祷告。亲爱的主啊，我们是马勒卡，主啊，我们来到你面前，主啊，我们心里头，主啊，就是就向你来献上感恩，主，你的作为太奇妙了，主。主耶稣啊，感谢赞美你，主啊，也求主你施恩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主，让我们在你的真理里边，让我们在你主啊这个活的话语里边，主耶稣啊，让我们在你奇妙的主啊爱中，主耶稣啊，让我们更深的来认识你，主，主啊，让我们不仅仅是一点点的认识你。主啊，我们渴慕的更深的认识你，主。主啊，你说我们要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主啊，我们今天也愿意在你的里边，主啊，多多的来认识主，好让我们和你的关系，主啊，不再是浮浅的，好让我们和你的关系，主啊，是那样的亲密的。主耶稣啊，感谢赞美你。主啊，直到我们活着，不再为我们自己的主，主啊，而是为你爱我们的主。主耶稣啊，巴不得保罗的主啊，他的生命他的经历也成为我们的主。主耶稣啊，感谢赞美你，好让我们在这个动乱的世界里边，主啊，在这个真是抵挡神的世界里边，主啊，我们还是可以安稳的，主，直到你坐在荣耀的宝座上，主。主耶稣啊，感谢赞美你，谢谢我们的主，祝福以下的时间，主啊，你圣灵真是恳求圣灵来施恩引导我们，主啊，让我们能够看见你话语的奇妙。谢谢主，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好，弟兄姊妹，我们上一次啊，我想大家应该有点印象哈。我们上一次呢，就讲到这个，他们吃饱了啊，然后下边呢还没有去讲哈。所以今天我们就把这个约翰福音六章十二啊，对十三节，我们一起再来读一下哈。弟兄姊妹，我们一起来。他们吃饱了，耶稣对门徒说：“把剩下的零碎收拾起来，免得有糟蹋的。”他们便讲那五个大麦饼的零碎，就是众人吃了剩下的，收拾起来，装满了十二个篮子。感谢主哈！其实我们去读神的话的时候，你当我们用心去读，当我自己呀、我还用心读的时候，我觉得神的话太奇妙了。你看看那个第十三节说，他们便讲了五个大麦饼的零碎，后边有解释啊，零碎是什么呀？就是众人吃了，他们都吃饱了，剩下的。感谢主啊！所以你看见神的话语多奇妙，让我们看见他们都吃饱了。他们吃饱的不是吃的溜干净啊！你知道我们东北人呢，请客的时候最不喜欢看见那客人把盘子底儿都舔了，这是最不喜欢看见。我们最喜欢盼望的是吃饱了，桌上还剩很多。这是什么意思啊？丰盛，让人体会一种丰盛。那以前我们说，哎呀，打肿脸充胖子，本来就没有，还要那样看面子 是不是看面子，就是让人感受到一种丰盛哈。那我们去看这个十三节的时候，五个大麦饼的零碎，就是众人吃了，吃饱了，剩下的收拾起来，装满了12个篮子哈。对，感谢神。那我们在这里边要思考的是，你看主耶稣给他们很清楚的一个命令。就是说，要把剩下的零碎儿所以主耶稣给门徒很清楚的命令，把剩下的零碎儿收拾起来。免得有糟蹋的，所以这里就很清楚的告诉我们，主耶稣为什么给他们这个命令？为什么说你要把剩下的零碎收拾起来？那后边就是这个原因，免得有糟蹋的，免得有糟蹋的。那个原文里面好几个意思哈，有的翻译说是不要浪费，有的翻译成不要去破坏它，destroy，就不要去。破坏啊！总之，在中国，我觉得翻译的真的是就觉得非常恰当，就是免得有糟蹋的。那不仅仅是糟蹋，不仅仅是表面的诚意，说你不要去浪费哈，我们不可浪费食物，这是表面上我们看到的。但是我们今天再进深入来看一点啊，我们就来看到这个。希伯来书第10章第29节，我们把这节经文来读一下，我们一起来。何况人践踏神的儿子，将那使他成圣之约的血当作平常，又亵慢施恩的圣灵，你们想他要受的刑罚该怎样加重呢？在这一节经文里边，我特别下边那用红字哈，说人践踏神的儿子就是说人不宝贝神的救恩，把那个救恩看作是平常，这是不得了的一件事情啊！就想到这个五饼二鱼，那个主耶稣说免得有糟蹋的。人为什么会糟蹋呢？人就是说，当我们享受恩典了以后，很不知不觉的，就好像把恩典看作是很平常的一件事情，好像把剩下的那些零碎当作是没有什么特殊的。但是你要知道，这有个很重要的一个意思，这是恩典，这是神给我们的恩典，恩典是不可以糟蹋。今天我们对恩典的态度，我们要宝贝恩典，归着神给我们的恩典要感恩。然后我们就想到主耶稣他是神给我们的恩典。今天我们得救不是靠我们自己。那今天我去接新朋友，这位新朋友他上车就和我说，他很痛苦，他说他不想将来的事情，永生的事情。他只是想，今天耶稣如何能把我从现在的痛苦里边带出来？他说我这样我就满足了。但是神给我们的恩典远远大于那个呀！神给我们的恩典是让我们的罪可以得到赦免，让我们这不配的罪人将来怎么样啊？不仅仅是将来呀，我们今天我们因着信耶稣。我们的罪就得赦免，我们就得以成为天父上帝的儿子啊！所以弟兄姊妹，你有没有看见神的恩典的浩大呢？神的恩典是何等的浩大！所以我自己常常去想不是我说我怎么不糟糕，但是我去想到我自己这样一个罪人的时候，这心中虽然信主。好像时间很长了，但是还是被神的这么大的爱
为什么就爱上我这个人？你不得不为神的恩典去献上来感恩的哈，这不是平常的一件事情呢。你弟兄姊妹，这个是神给我们的，他付上生命的代价为我们去成就了。所以主耶稣说，免得有糟蹋。那我们看希伯来书第二章第三节，我们再一起来读。好，我们一起来。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陶醉呢？这救恩起先是主亲自讲的，后来是听见的人给我们证实的。所以这再一次让我们看见人对待救恩的态度，人对待神恩典的态度是什么？对，感谢主哈！所以感谢主，主耶稣就给门徒的命令说，把剩下的零碎收拾起来，免得有糟蹋。所以表面的意思我们看见不可以浪费哈，这个是有这个意思，但是我们看更深入的去看，那我们就看见今天我们对待救恩的态度，我们对待救恩的态度，那是主耶稣付上生命的代价给我们成就的。所以今天我们该如何去宝贝神这么大的救恩？感谢主哈。他们去把这零碎收拾起来，装满了12个篮子。装满了12个篮子，表达的是什么意思呢？那我们可以去想，12个篮子就是12个篮子，装满了就是这个意思啊。但是我们再去想一想啊，再深入的去想一想，装满了12个篮子是什么意思呢？弟兄姊妹啊，我们想到的是什么呢？我在这里想到的是哈，我想的不一定全面哈，这弟兄姊妹一定要理解包容我，我想的不一定全面啊，只是我在，这是我从我在神面前我去祷告啊，去思想到的。那12个篮子，我们就想到主耶稣有12个门徒，那这12个篮子，你想每一个门徒都去弯腰去捡那个零碎的，他们都参与。我想他们参与的时候啊，就让主耶稣让他们去经历到神恩典的何以何等的丰盛。因为我在想到这个时候，我就想到主耶稣那个彼得去数那个153条大鱼的时候啊，你看见彼得他每数的时候，那个鱼啊，彼得是个专业的渔夫哎，什么鱼他没见过呢？但是这网鱼他好像没有见过，这么大的鱼他没有见过。也许他以前偶尔碰上一条大鱼，但是没有见过一网有153条全是大鱼的。所以我就相信，我就想那个彼得去数的时候，他数的不是这个鱼，他数的是什么呢？这是神的恩典呢，那是神的恩典呢啊。我们不是说很牵强的去讲啊，因为圣经那在讲的就是神的恩典。那想到彼得他在数的时候，他数的是恩典，每一条都是恩典，每一条都是那样的宝贝。那主耶稣让这12个门徒他们去收拾零碎啊，这12个门徒他们去捡起来的时候，他们心中就知道这是神的恩典呢。想一想原来有多少啊，最初还是5饼2鱼，但是现在地上却有这么多，所以他们数捡的时候都是神的恩典。所以我们当我们亲自我们参与的时候，当我们去数算的时候，那种恩典的印象就在我们心中就有很深，就留下很深的烙印哈，烙印哈。所以弟兄姊妹啊，所以第一点想到的就是
这十二个门徒他们参与去捡可以说也是数算哈。那第二个想到的是主耶稣供应的丰盛，你看见主供应的何等的丰盛，太奇妙了，是不是啊？就不仅仅是那些人上万的人，他们都吃饱了。我们上一次讲过，吃饱了，那个没有半饱的，没有八成饱的，都是吃饱了。而且呢，还有余还剩下如此之多，剩下的可能比原来的五饼二鱼不知道多了多少的倍。所以我们就看见主供应的丰盛呢，弟兄姊妹，我们的神就是丰盛的神。所以我就想到这次我们短宣我们去请弟兄姊妹用金钱来支持，所以最后我们不得不告诉大家，够了，够了。但是还是有姊妹他们还是愿意去做所以我们从这个过程里边。我们就体验到了神他供应的丰盛所以实在是神的恩典。第三，让我们记住主的作为，十二个篮子都装满了。那我想，当时是门徒去捡的，那主耶稣是就叫门徒，你要记住主的作为耶，你要记住啊。可是门徒们有没有记住呢？好像还是没有记住因为到后边圣经有讲到他们还不明白当初那个分饼的事情，他们还是没有记住所以心中还是有很多问题出来的。但是今天我们是神的儿女神的真理都在这本圣经里边，全备的真理，那我们要记住。主的作为，所以你看诗篇里边诗篇常常去数算神在以色列那个民中所行的奇妙的事情，如何带领他们出埃及，如何过红海，如何过约旦河，如何用玛拿，如何击杀那些抵挡他们的人那就是让人去，你要记住主的作为，我们要记住他。要牢记主的作为，当我们的人生遇见风浪的时候，人生早晚都会遇见风浪，没有一个人特殊，早晚都会遇见风浪。当你遇见风浪的时候，你就想起主的作为，我们心里边就得着力量，我们就不至于很沮丧，对不对呀？因着主的作为，我们里边就有力量。你就有喜乐，就有平安，感谢主。所以门徒们他们要记住主的作为我们今天也要记住主的作为那十二个这个数字呢，我们就很自然的会想到以色列有十二个支派。我们看见神过去在旷野里边用玛拿来。这是给那些以色列民在旷野中40年来满足他们肉体的需要。那今天我们看见主耶稣是那天上的玛拿，要来满足他们灵里的需要。虽然这些人不懂，他们要强逼他做王，满足他们肉体的需要。但是神的意思是要主耶稣来到这个地上，要满足人我们灵里边的需要。我们在世上真的是很苦，还罪恶中挣扎，没有出路，没有盼望感谢主耶稣来了。今天我们因着信耶稣，我们就得着满足的。唯有主，他是生命的粮，唯有他。才能满足以色列的需要，唯有他才能满足我们的需要。我们今天看看以色列他们四面都在受敌靠自己，靠自己。
可能有一天靠不住了，不行了。但是唯有耶稣是能够满足人的需要的啊，所以感谢主哈。啊，不知道大家你还有没有想到啊，想到有一些其他的看见呢？装满了十二个篮子，什么意思啊？弟兄姊妹，你有领受你就说一下。其实我们就说一下哈，就是不用担心，对呀，主啊，没关系的，我们就来分享我的看见就可以。可能对我们每一位都是个激励呀、啊、鼓励呀、啊、帮助啊。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往下边来啦。今天我们就来，可能多花点时间在这个上边。在这个14节到15节啊，14节他们逼耶稣做王，我们就一起来把这两节经文，我们就来读一下啊，弟兄姊妹，我们一起来。众人看见耶稣所行的神迹，就说：“这真是那要到世界里来的。”耶稣既知道众人要来强逼他做王。就独自又退到山上去了。接主哈，众人看见耶稣所行的神迹，看见这个字啊是有分辨的意思，不是说就是看一眼就知道了。他看见就是有分辨的意思。他们借着耶稣所行的神迹，耶稣用五饼二鱼喂饱了那么多的人啊，所以你知道他们也不是以色列，也不是一般的人啊，他也是有一种分辨的能力，因为以色列人呢一直是盼望着啊，这是神借着摩西神应许的那位像摩西的先知来。我们知道当约翰用水施洗的时候啊，犹太人就差祭司利未人啊到啊约翰那里去问他一个问题，问他几个问题啊？你是有没有一个问题是你是那先知吗？哎，他们问呢，原来他们心中一直是盼望着神借摩西所应许的像摩西的那个先知来。所以当他们看见约翰用水施洗的时候，好多人到约翰那里去，他们就猜人，哎，问约翰，你是没有说你是一个先知吗？而是说你是那个先知吗？知道那个先知是有所指的哈，你是那个像摩西的先知吗？你是那个神所应许的那位先知吗？他们心中一直盼望，他们心中一直在等候，所以当他们看见耶稣用五饼二鱼喂饱了那么多人的时候，他们这分辨就结果是什么呢？这真是那要到世界来的先知啊，真是哎，没有说这哎，这个可能是啊，这个也许是，而是说这真是那要到世间来的先知，真是，这是表示一种有把握，真是的，有把握的啊，有把握，没有一点含糊的意思啊，很有把握的。其实真啊，这个真是呢，在福音书里边。我还找到两节经文，因为我们一直读约翰福音嘛，你肯定自然就想到约翰福音啊第四章啊第42节，那个撒玛利亚人呢 啊因为那个撒玛利亚妇人做的见证，他们就来到耶稣那里边，然后呢
啊，就请耶稣和他们同住啊。最后结果呢，他们就信了耶稣。你看见他们信耶稣以后啊，那个啊，他们就对那个妇人说啊，就是约翰福音四章四十二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便对妇人说，现在我们信，不是因为你的话，是我们亲自听见了，知道这真是救世主啊。这里也用的是同样的字，这真是救世主啊。我们看见撒玛利亚人他们很有把握啊，这位真的是救世主。那我们再看马可福音15章39节哈，那个是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啊，那个啊有一位百夫长的话，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对面站着的百夫长看见耶稣这样喊叫断气，便说，这人真是神的儿子。谢主官，那这位百夫长他很有把握的说，这位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真是神的儿子。感谢主啊。所以我们看见真是啊，他表示的是一种有把握的。那我就想问问大家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你真的有把握吗？我们对耶稣真的有把握吗？真的有把握，真的有把握啊。所以我们今天这个信仰啊是很较真儿的事情啊，不可以模糊的，对不对啊？你说可以，可能信也可能不信，大家都来我也跟着来，反正受洗了也没办法，那个求主怜悯哈，让我们今天的信念，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知道我所信的是谁。那这句话可说出来是很不容易的哈，但愿神恩待我们，让我们也是对我们所信的主，你是有把握的信哈。所以感谢神。那我们看见众人他们就认出耶稣啊，看见耶稣所行的神迹，就认出耶稣是那先知啊，真是那先知，真是的哈。得感谢神。那我们就再思想一下，耶稣这个众人是如何认出耶稣真是那先知的呢？啊，如何认出来的呢？首先我们就看一下生命记，刚才也说过了，18章15节啊，这些经文那我们也一起来读一下。耶和华你的神要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兴起一位先知像我，你们要听从他。这是记载在圣经里边，神啊先对摩西说话，然后摩西在这里边啊又再一次的去说，也就是说神应许给以色列人将来要有一位像摩西这样的先知，这是神给以色列人的宝贝应许。以色列人有可爱的地方，他们抓住了这个应许，他抓住了。首先他相信神一定照他所说的将来真的要差一位像摩西的先知来。第二呢，他们抓住了，他们在等候神所应许的这位先知的到来。所以我们要正面的去，我们要公平的去看以色列人，他们相信啊神的话啊，只是他们相信呢城市有一些问题哈，但是他们相信。所以当约翰来的时候，当约翰用水施洗的时候，他们就来问约翰了，对不对？因为他们相信这个应许，相信有一天神所应许的像摩西的那位先知一定来。其实他们心中一直在等候，有这个盼望。 所以他们就问施洗的约翰，他们又问他说，这样你是谁呢？是以利亚吗？他说我不是。是那先知吗？是那先知吗？他回答说不是。那你说他们怎么认出来耶稣就是那先知的呢？他们怎么认出来的呢？他们是想到摩西的他们的误解，其实主耶稣在后边说了，是不是不是摩西给你们食物，是我们天上的父哈。所以他们认为是摩西在旷野的时候用玛拿来养活他们，现在他们看见耶稣竟然让这么多的人吃饱了，看见这是一个很大的神迹。想一想，主耶稣是在旷野里边，摩西当年也是带领以色列人，他们也是在旷野里边，那现在主耶稣在旷野里边用五饼二鱼，五饼二鱼算什么呢？啊，连门徒都觉得众人都吃一点，那还算什么呢？也就是说，这个可以忽略不计的这么一点的东西，但是主耶稣拿在手里边，就让众人都吃饱了，而且剩下的零碎收拾起来有12篮子。所以这些众人呢，他们就分辨，脑筋动得很快，他们就把耶稣和摩西来对比，就认出来这一位真的是那位像摩西的先知，所以他们就很有把握的，就这样就认出了耶稣就是那位神所应许的先知。你说这是不是要给他们加分呢？真的是很棒的，也是值得我们去学习的。但是再往下边来看的时候，就开始出问题。当他们认出耶稣就是那先知的时候，这些人他们要行动，他们要做什么呢？啊，王瑶姊妹说，哦，要强逼耶稣做王。哇，这个很厉害，强逼是什么意思啊？那个原文里边说是用 force， 用武力，不知道怎么用武力，还怎么可能给耶稣绑架，还是怎么样？反正他们要用武力，要用武力啊，就是用什么成语来说呢？就是要强逼耶稣来做王。今天人都在竞选，想要巴不得要做王哈。但是当年他们是要强逼耶稣来做王，为什么他们要强逼耶稣来做王？大家可不可以分享一下，为什么强逼耶稣做王？当时的需要。是，谢谢小敏姊妹哈。因为当时那个以色列人是在罗马的统治下，我们都知道把有那个波提，不是波提法，那个总督在罗马的统治之下哈，那是可以说那是做亡国奴吧，用这样式来说哈，那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所以他们巴不得要把这个罗马的人赶出去，再建立以色列国。其实不仅仅是众人有这种想法，就连主耶稣的门徒有没有这种想法？也有啊， 在什么时候他们把心中的想法说出来了呢？什么时候说出来了？当主耶稣，这我们记载在《使徒行传》第一章的时候，那些人问主耶稣：“主啊，你德国降临，就是这个时候吗？恢复以色列国就是这个时候吗？”你看，他们脑筋里边想的都是这样。那我们可不可以理解呀？其实可以理解，我们可以理解的。就像今天我带来这位新朋友，他想的就是今天我很苦，真的很苦，因为我知道他的背景，真的很苦。他说，耶稣能把我从今天痛苦里面脱离出来就行，这是他期待，很认真的。当时他们强逼耶稣来做什么样的王呢？让耶稣在地上做王，对不对呀？他们要逼迫耶，强逼耶稣在地上做王，把罗马人赶出去，复兴以色列国，在地上做王。他们还有一个意思，你看见？他们是要让耶稣做一个听他们话的王，这个王，这叫什么王啊？这是傀儡王啊！以色列人是垂帘听政，耶稣要听他们的话。所以我们看见这些人，他们是要让耶稣做这个地上的王，他们是要耶稣做听他们话的这样的王，这就犯了一个大的错误。弟兄姊妹，我们再一次的回到生命记哈18章15节，你看见那里边最后边结尾的时候怎么说呀？你们要听他，哎，这些人只是把前半部抓住了，后边没看见，或者忽略不计，但是后边太重要了，所以他们这里就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所以我们今天，我们去读神的话，不是把中间的一部分合我心意的、我喜欢拿出来，啊，后半部的就忽略了。这个不是啊，就想到扫罗王，扫罗是不是这样试的？扫罗王耶和华的命令我都遵行了，所以撒母耳怎么说？你住口吧！所以做神的先知真不容易。那撒母耳是一个忠心的人，啊，你住口吧。所以我们今天对神的话，全备的真理，不管我们明白还是不明白，理解还是不理解，都要遵行，都要相信，因为这是神的话。以色列人他们犯的一个错误，就是只信一部分，后边的部分就拿掉了，后边的部分也是特别重要，至关重要的。你们要听他，不是他听你，而是你们要听。对，感谢主哈。我们都是神的儿女，我们都渴慕去能够像耶稣，那怎么办呢？渴慕像耶稣，就是像耶稣那样 父怎么命定的，他就怎样遵行。父让他去上啊十字架，他就定义走向啊耶路撒冷啊，他就定义走向耶路撒冷。这父所给的那个苦杯，我岂能不喝呢？所以感谢主啊，所以感谢神。我常常讲，基督徒是有福气的人，我们是有福气的人呢。那怎么能够你真的享受到这个福气呢？这个福气享受到就是神怎么说你就怎么做就行了啊。在婚姻里边也是一样，神啊，圣经我们很清楚的教训啊，说妻子的顺服你们的丈夫啊，那就顺服呗。说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如同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那就爱妻子呗。说起来太容易了，对不对呀？我们常常有很多这种，怎么可能呢？怎么可能？你知道他多不好啊？都这个就加上来了哈，那就糟糕了。所以我们听神的话也是没条件，神怎么说我就怎样做。神怎么说我就怎样做。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哎，你就想，哎呀，真的有福气，神的话太奇妙了，太宝贝了哈，感谢主哈。所以感谢神，神的恩典真的是特别大。我和师母之间真的很感谢主的。你知道他去短宣的时候，其实我就体会短宣很不容易，对留下的人很不容易。很痛苦。啊，不是说我不爱主哈，但我那天就体会到啊，很孤单。我来教会查经也很孤单，回家的也是很孤单。我儿子都半夜才回来，我也见不到他，真的很孤单。但是感谢主啊，等一会儿就好了哈。神说：“我与你同在。”哇，耶稣，真的后悔了。神与我同在，感谢神。所以我意思说，我们夫妻之间要彼此相爱，按照神的话去做。当你按照神的话做的时候，那个神他所命定的祝福就要临到我们的。所以感谢主。然后我们看见，当这些人，他主耶稣既知道众人要来强逼他做王，也就是说那些人还没有把他们心中的这种想法去实施出来的时候，主耶稣就知道了。主耶稣知道众人要来强逼他做王，主耶稣知道这些人心里在想一些什么事情，他们在筹划一些什么事情。其实我们有什么事情可以向主来隐瞒的？主耶稣，我们知道神是无所不知，他是无所不知道，他知道众人的心。所以主耶稣既然知道众人要来强逼他做王，他就独自又退到山上去了。他没有说将计就计，对不对啊？将计就计，趁势做王，没有这样子，而是他独自又退到山上去。那弟兄姊妹，我们来思想一下，主耶稣又独自，想一想哈，独自，就是没有门徒啊，门徒到哪去了？门徒到哪去了？在其他的父类那个另外的父类福音书中记载的是，主耶稣打叫那个原文里边就是说，主耶稣命令他们必须得去下海到对岸去。为什么主耶稣要命令他们呢？因为这些门徒们他们也不愿意离开呀。那些门徒们想，哎呀，主啊，你做王多好！他们心中也有这种想法。他们和那些众人其实也没那个时候也是有这样一样的想法。他们也盼望能把 罗马人赶出去，在地上恢复以色列国，这是他们心中渴望的，也就是他们想的都是地上的事情，地上的事情，这样和我们距离可能拉近一点啊，想的都是地上的事情。所以主耶稣就命令他们离开，虽然他们不情愿，但是他们还是要走。为什么命令他们？因为那个时候那是有很大的试探呢，对不对呀？对门徒也是很大的试探，所以主耶稣命令他们必须得走。然后主耶稣又遣散众人啊，至于主耶稣怎样遣散那么多的人，主有大能哈，没有具体说，但是主耶稣他有大能遣散那些人。然后呢，主耶稣独自又退到山上去了。为什么这样做呢？大家来分享一下好不好？我们首先来看一下主耶稣他是不是王呢？他真的是王哎，他生来就是做以色列王的，对不对呀？生来就是做以色列王的。所以主耶稣他在降生的时候，从波斯来的那些我们叫博士哈他们来寻找新生王，寻找新生王。而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上边有一个定他的那个好像是罪状，那上面写的是什么呀？犹太人的王。那些祭司长说不行，你可不可以改为他自己说他是王？比拉多说不行，我写了已经写了，不能更改。他就是王。主耶稣在启示录说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王。比拉多在约翰福音十八章三十七节，主比拉多来对耶稣说：“这样你是王吗？”耶稣回答说：“你说我是王，我为此而死，也为此来到世间，特为给真理做见证。凡属真理的人就听我的话。”所以在这里边，主耶稣他就是说他就是王，他是王，但是他不是我们所想象的，我们所追求的要满足我这个肉体的这样一位王，他不是这样说，他可以满足我们肉体，但是他不是我们描绘的那样的王。他是什么样的王？你看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十八章三十六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耶稣回答说：“我的果不属这世界，我的果若属这世界，我的臣仆必要征战，使我不至于被交给犹太人，只是我的果不属这世界。”感谢主啊，主耶稣两次说我的果不属这世界，我的果不属这世界。犹太人追求的是要让主耶稣在这个世界里面来做王，做以色列的王，成就他们的心愿，但是主耶稣说我的果不属这个世界，将来都要被火焚烧，这是一个罪恶的世界，要将来有一天要受审判的世界。所以我们看见主耶稣他退到山上去独自的，因为他清楚的明白神的心意是什么， 他清楚的明白他现在也是面对这样一个，当然对人是危机，对他也是很大挑战的时刻。他要到山上去，到山上去做什么？是躲避这些人？当然不是的，而是主耶稣常常到山上去，常常退到旷野里去，在那里边祷告，和他的父母来交通。主耶稣祷告啊，他到山上去祷告。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常常鼓励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也要是要祷告，要独自的啊，这是过进入你的内室啊，与爱你的主面对面。我们怎么得力量啊？有的时候我们现在侍奉中也是很大的挑战，很大的压力的，很多的难处，那是怎么办呢？退到一个旷野地方去，我们没啥旷，但是我们进到我们的内室里面去，与主来面对面的时候，那个就不一样了，哎，就得力量了。不知道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哈？我有的时候有时候真的是啊，我们侍奉神有的时候很精疲力竭，很大的挑战，各种各样的事情，各种让你烦心的事情。我有时候想到我们这点烦心的事情算什么呢？想一想保罗他是为众教会挂心的事，但是我们不是保罗呀，我们太渺小了，真的是太渺小，就为这一点事情要是喘不过气来，因为我想哎呀，神给保罗的恩典太大了。当有时候确实很艰难的时候，甚至走不下去的时候，有的时候体会到活命的指望都没了，怎么办？主啊，回到神面前，主啊，怜悯我，怜悯我，我需要见主的面。里边就有重新得力，里边就有力量。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如此的，我们有一条路通往至圣所的路，对不对啊？有主，我们就靠主的恩典就有力量啊。所以我们看见主耶稣他又独自又退到山上去，感谢主啊！主耶稣他知道这个五饼二鱼这个神迹是个分水岭，他早都知道嘛，他知道幕后的事，他知道有很多人要离开他的。一会儿我们会讲啊，这个五饼二鱼的事。他知道门徒们也在受到很大的这种诱惑、试探，所以他要独自的退到山里。就在这里边，其实我们可以分享很多，但是我们就不能停在这边啊，就盼望弟兄姊妹啊，我们回去以后我们就来思想，就独自又退到山上去了。你看几个关键字啊，独自又退到山上去，都每个字都值得我们去来思想。我想今天呢，我就想把五饼二鱼的神迹呢结束哈，所以有一点赶进度，因为拖时间太长了。那最后这个呢，就是啊，这个五饼二鱼的神迹的亮点，我们就来总结一下。我们已经讲了七次了啊，那五饼二鱼的神迹啊，这个亮点，这是我想到的，可能很不全面的哈。啊，但是就把我想到的和大家来分享一下。第一个呢，五饼二鱼是四卷福音书中唯一的都记载的神迹，只有这个四卷福音书都记载了，很有意思啊。主耶稣行了好多的神迹，有人统计说是主耶稣行了37个神迹，我没统计哈，我是从一些资料上看到的。 但是只有五饼二鱼的神迹，四卷福音书都记载了。五饼二鱼的神迹呢，是主耶稣事工的一个转折点。我们看见主耶稣事工的开始，一直到五饼二鱼的神迹，你看见跟无数的人跟随耶稣。但是五饼二鱼的神迹以后呢，在约翰福音第六章，我们以后要讲到的是，很多人就开始离开他，甚至主耶稣问门徒：“你们也要去吗？”哇，你看见好多人都离开他，我相信那么多人可能也是很火热的，但是不再跟随耶稣。甚至主耶稣问门徒：“你们也要去吗？”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这是主耶稣事工的一个转折点。我们从约翰福音看见了以后呢，五饼二鱼的神迹以后，主耶稣就是和门徒们面向门徒们，不再是面向这个众人，而是面向门徒们，更多的是把时间给门徒们。所以这是五饼二鱼的神迹，是主耶稣事工的一个转折点。第三个亮点，从五饼二鱼的神迹让我们看见人不能，我们看见腓力就是20两银子的饼，他想到的，认为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安德烈，也就是说这么一点，众人吃一点，那还算什么啊？这人认为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在主凡事都能，主耶稣原知道要怎样行。在这里边让我们看清楚了，我们都说在神没有难成的事，神对亚伯拉罕说，在神岂有难成的事。那直到我们今天要，我们所信的神，在他没有难成的事。有的人说我的婚姻没救了，你要信主吗？你信主就知道，在他凡事都能，凡事都能。我们遇见很多的难处，觉得没有办法了，甚至保罗说甚至活命的指望都没有了，那他是怎么样啊？那艘船的人没有一个丧命的，对不对？对，在神凡事都能，记住一点，就是人不能，但是神能。凡事如此，如果我们对神有这样的相信，我们就不会愁苦了。遇到很多风浪，你还是可以有喜乐，就像保罗一样。保罗说：“我再说你们要喜乐，呵呵，对不对？我们有主嘛，我不能，但是主能哈，感谢神。”第四呢，有限和无限。我们从这个五饼二鱼的神迹里边看到，你看见五饼二鱼真的是很有限，我们必须要承认，我们看见这个就是很有限的一点点的东西，可以说是微不足道的东西。但是你把这个微不足道的东西和永和无限连在一起的，那个就不一样了，那个就不一样了。其实和第五点应该连在一起来说，这个小孩子他把他仅有的那一点点拿出来，主耶稣拿在手里边，主耶稣注谢了，你看见那个事情就不一样。所以我们甘心奉献的时候，在这位无限的神的手里边， 他就成为祝福，成为众人的祝福，成为我们自己的祝福。所以这里再一次让我们看见，弟兄姊妹，我们虽然很渺小，说实话真的是微不足道，但是我们愿意说，主啊，我很无用的人，但我愿意交给你，献给你，那个奇妙的事情就发生了。弟兄姊妹，我是最不会说话的人，我真的很羡慕人。以前我很羡慕袁志明，我是特别爱听他讲，哎呀，知识太丰富了，我真的很羡慕。人家一开口就很多很多东西啊，我现在有时也听他讲到很多东西啊，但是你没有办法和人家比，我就是先天不足，那要怎么办呢？说话，而且东北口音又很重，常常念错字，这真的是没办法，因为我们人家都没有一些字啊，都念白话大白字，是以前还不觉得不好意思，都念大白字嘛，都念惯了，但是现在觉得哎呀很不好意思，我每个字我都得查好，我去写上哈。但是有一点，我说主，我愿意献给你，我愿意献给你。从我蒙恩的那时候，
又在意，
我就愿意把自己献给你。我那时候还没蒙胡着，但是我愿意。感谢神，这是神的恩典，不是说我配，我有什么能力，主啊，我这么大能力你不要我，那
必定把我别的和好来干和求钱没定。
但是里边就有一种渴望，我愿意给
啊。公说把我同我个人归根，
当我们愿意把自己献给神的时候，你会经历到神的恩典。
什么我可会
到你所信的？
对吗？那我怎么不？
只软弱成为刚强，
对你讲可可，
只疲乏的重新。
今天他刚放的早了哩，一看天大了，我来归给了。我今天
我们这样没用的人，可以经历到
刚放的
奇妙的作为。
对了，对刀在弯路里去走，
对，
然后
奉献。
有限，有限。我告诉人家，一个告诉人家说那个，我跟他说
的话。
最后呢，耶稣是人宝
珠，被你连接。
弟兄姊妹，只有耶稣使人得宝珠的，没有人，没有别人使人得宝珠。我们世上的人常常是觉得有金山人山你就够了，这没用的。你看金山人山的人呐、啊，饥渴的不得了，很苦的。但是我们有耶稣的人呢，好像是一无所有，但却是怎么样啊？那保罗那句话怎么说的？样样都有，我们样样都有。我感谢神，好像是一无所有哎。但是我们要所以弟兄姊妹，所以今天我们要把神的话牢记在心里边。耶稣使人得宝足，耶稣使我得宝足。当我们有这样的去信的时候，我们的人生就不一样了，我们就不以福音为耻，对不起啊，我愿意和人去分享。耶稣太好了，耶稣太好了。我记得我刚信主的时候，我信耶稣就因为特殊原因回国。我有个好朋友，这个人呢抽烟喝酒，他什么坏事都做，但我们是好朋友。他也是医生，是我们一个科里的。他晚上来找我，他说宋胜啊，我遇见很大的难处，你可不可以帮我？他以为我从美国回去有什么能力能帮他。我说我真的不能帮你，但是我说呀， 耶稣能帮他。耶稣是谁呀？感谢主。他以后呢，很快就到美国去了，夫妻俩都信耶稣。啊，他们现在在加州开牙科诊所，他们做的很大。但是他们有一点，
还有一股信仰的
特别爱主，
还有一股信仰，
每个主日都要去
要送钱的，送钱的，哎，放你老说话呀。
然后我们村里另一个人也
说话说把你麦关上，
也信耶稣，因为他说就是他总接我去教会，感谢什么？而且我们这位弟兄啊，他回到我们中国地大的时候。不抽烟不喝酒，吃饭以前和他们聚餐都是先祷告，而且他说是送圣灵我信主的，我说我没有啊，我只是说耶稣能帮你，我只说这一句话。所以弟兄姊妹，真正使人得饱足的是耶稣。你对耶稣认识的越深，就是越愿意和人讲耶稣，和他讲耶稣。唯有耶稣能够带领我们不仅仅走出今天的困境，更是最重要的是我们罪得赦免，进入成为神的儿女。最重要，你成为神的儿女，即使今天不脱离困境，又能怎么样呢？啊，对，我就想，我们得到了最美好的东西。对，感谢主啊！所以五饼二鱼的神迹，我就看见这几个亮点。对，弟兄姊妹，我说大家还有没有什么？我本来想，我说主啊，让我凑齐七个好不好？但是实在想不出第七个，我想，怎么打死我也想不出第七个来了。我想第七个是个完美的数字，我就凑不出来了。对，没办法啊，弟兄姊妹，你可不可以帮帮忙，想出第七个来？我甚至昨天晚上还在想，但是还是想不出来。哈哈，哎呀，这个是。
我给你指标吧。为什么五饼二鱼的这个神迹在四福音里面都会记载呢？这个神迹是所有的主人都参与的。
嗯。
因为他们神迹很多是主人都自己的。
嗯。
因为他们参与了，这个不但他们看见了，而且他们有了证据。这是为什么
四重
因素都会记载，因为他们在
其中。好，谢谢啊，我把它记上，我把它补上。对，门徒们，谢谢，门徒们都参与。对，只有这一个，感谢主，感谢主哈。对，最后一点呢，谢谢言行姊妹的补充。只有这个神迹哈，这十二位门徒都参与了。主耶稣掰饼了以后，在其他福音书记载，就递给门徒，门徒就分给众人啊。所以你看，他们都参与了啊。所以感谢主哈。所以四卷福音书呢都有记载啊。所以感谢神。弟兄姊妹，我们五饼二鱼的神迹呀、啊，花了七次，这样我们才讲完。那我们七次讲到这里边了，大家有没有什么分享呢？那如果没有分享的话，就请弟兄姊妹预习一下。下一次呢，我们会讲主耶稣他在海面上走，
在海面上走，我们的字我怕念错，是不是叫旅海呀？是叫旅海哈，知道？有错有错，旅海对，主耶稣在那个旅海的神迹哈啊，经文就几节的经文，但是我请弟兄姊妹呀、啊，把这几节的经文反复的去读。神的话有时候我懂了，其实不一定完全懂。你越深入的去读的时候，你越看见这里边神要对我们说的话，那个话要表达的那个太丰富了啊！所以请弟兄姊妹呢啊，就啊从十六节啊，从约翰福音六章十六节就一直读到啊这个二十一节，十六节到二十一节啊，盼望弟兄姊妹。在这话语里边把它读得滚瓜烂熟哈，然后呢甚至你也可以把你得到的亮点亮光啊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好，那我们今天呢啊主日学呢就到这里边啊，我们可不可以请学习弟兄来做一个结束祷告。
天天不停止感谢赞美你啊，借着啊，牧师的启示讲到，让我们看到啊，五饼二鱼真正的意义。哇，你就是那生命的粮啊！你也吸引我们将来不要为那些细坏的食物去努力，因为主你就让我们看到主你自己，也让我们知道，当我们有了主自己的时候，我们就会轻看一切世上的啊东西，也好像我们啊有能力啊。有力量的跟随你，我求你给我们这样的心智，也感谢牧师啊，这些一次的课，也感谢弟兄姐妹的参与，好，感谢赞美主耶稣啊，我们下面的主日敬拜现场祷告，主主与我们存在，让我们在这里边啊静候主你给我们的旨意，我们的谢谢你，这样从您求祷告，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哎。